向你为今天主日的聚会祷告，感谢主释放我，按天父感谢你，赞美你，你爱我们，我们其实按着我们的愚蠢，按着我们所谓的理智，按着我们一切所能思想的去思想你的爱，其实保罗告诉我们说，这爱是过于我们所测度的。感谢你，谁能想到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他会亲身为了这不配的罪人上十字架流血舍命？感谢他，父啊，你的宝血，你爱子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愿你在这里的时候接纳我们，父啊，愿我们一同聚集的时候，父啊，你赦免我们罪恶和过犯，赦免我们一切隐而危险的过犯。求父你洗净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使我们能以守节信心的来到你圣灵宝座面前，仰望你的荣美。感谢你，父啊，求你在这个主日看顾你的儿女，保守你的圣教会，赐下恩典。求你也赐福在这当中，还有各样施工的，无论是文字施工的小组、接待施工的小组，还是厨房施工小组、所有学的施工啊，父啊，都求你特别的恩待。也在周间过期的时候，那些的探访小组、试了现场的那些小组，也求父与我们同在。父啊，你多多的加给我们恩典，使我们互相为肢体，互相的配搭，是基督耶稣的肢体的躯体，就是教会能荣上加荣，美上加美。父啊，在这主日里面，愿你也悦纳我们，父啊，也保守那些还在路途上的正在赶过来的教会的肢体，赐福他们能够快到的来到我们中间。父也保守今天那些还在工作的岗位上不能走开，或因身体的软弱、家庭的压力没有办法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父啊，求你的恩典多多的加给他们，保守他们越过他们一切的软弱，扶助他们走人生每一步。感谢你，在这组织里面也求父特别的去吹布看顾你所拣选出口的器皿张福大牧师，在这日子里面，你的灵用你的灯膏高抹他，用你的真理束他，父啊，求你接近他，也求父你将你的话语赐给他，叫他开口就讲你的话语，释放你的真理。父啊，叫我们听的和讲的同感一灵，唯愿荣耀归于你。父啊，垂听我们这样不完全和不配的祷告，我们如此的祷告仰望交托，乃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请坐。今天正道的主题是信心的特征，谨慎言语。经文在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出来，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然后先读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
我们若把小船放在马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啊，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在 在我们怀里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无畏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连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变成的。
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没有被人制服，是畜生的恶物，满了爱的气息。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颂赞和诅咒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
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一起
来。
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我们又来到主日，一个新的主日。好像我自己现在确实有点不太习惯了，好像。出了礼拜天不在自己教会讲聚会了，不一定讲到啊，好像总是觉得不太习惯啊，到新的地方，上个礼拜在浙江义乌那边一个教会讲到，所以呢感觉到一走离开感觉隔了半年左右的时间的感觉。那感谢主啊，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真信心啊，我们说本书大纲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说讲到了雅各书是讲什么，一个是基督徒上面的一个外在的试炼和内在的试探，这是我这个基督徒的常常面对的，就是面对我们外在的一些事情对我们的产生的试炼，到时候我们说对我们带来更厉害的是我们内心的试探，人被我们的私欲试探。那我们能够明白这个说信心的试验里面叫试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讲试探的根源是来自我们的私欲怀胎生出罪来。那今天我们又不能讲到信心的特征，讲到我们也讲完了顺从话语，也讲了禁止偏待人，我们也讲完了第三点叫信心与行为，信心真信心与他的行为是并行的。我们说信心是硬币的正面，行为就是硬币的反面，它是不可分割的，真信心是必然有顺服的行为，那么顺服的行为也来见证出你内在的信心的真实性，来自上帝的赏赐。今天我们会讲什么？讲谨慎言语的问题。我们就是看这个大纲，我们基本上呢，我们就起行了顺从话语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啊。我们也要顺从上帝的话语。我们因为顺从上帝的话语，我们知道神会说什么，我们才人会说什么。不然的话呢，我们知道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神说什么，人就乱说话，所以地上的话就很乱七八糟。所以我们要看什么呢？那我们也要禁止偏待人，这是我们在真心的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是信心与行为，这个我们上个礼拜也跟上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完了。今天我们开始讲什么呢？讲谨慎言语的问题。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我记得有一次人家说了，喂，我不知道在在座的，无论你是，如果你是语言学的专家啊，有没有统计过人一生会说多少句话？有没有统计过？就是人的一生大概会讲多少句话呢？一个人语言学家被问了，说医生讲多少句话，他说他不好回答，这个真没法统计。他说因为人的人生长短不一样，有人爱说话，有人不爱说话。他最后说，他人生只有两句话，一句真话，一句假话。所以你把你的话就归两类，一种是真话，一个假话，就是两大类的两句话。信耶稣之后呢，他说有时候应该什么，也是神的话，人的话，你讲不是来自神的人都是人的话，都是假话，来自神的话才是什么真话。所以呢，那么这个刚刚我们看到新闻里面说颂赞的话跟什么咒诅的话，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可能就是大概的，很多人在这个语言方面呢，我们知道非常困难。为什么非常困难呢？因为一个人讲话，要么讲错话，要么讲对的话。 特别像我这种人是爱讲话，那没信主之前老讲乱七八糟的话，信主一段时间呢，老是为了捍卫神的那个荣耀呢，就是跟老是跟别人去辩论争吵捍卫真理，就我发现老是后悔，老是自己打自己嘴巴，有的话讲对但态度不对，有的态度对话讲不对，有的态度也对话也对，问题是讲错对象，所以总是有很多的错误的东西，不容易。那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回到呢，在这里雅各讲的呢，他是一个什么，我们说本来是一个渔夫，对不对？不是，他不是啊，他是耶稣的兄弟，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也就是我们答对一个兄，从小就看着耶稣长大，知道吗？耶稣没有上耶路撒冷过节，他来怎么说呢？他也几个兄弟说，哎呀，人家都去耶路撒冷过节，你怎么不去呢？人选也名声啊，都是在这个时候，你要那个机会你可以有的。结果耶稣说，你们的时间随便的，我的时间是有定时的。所以那时候圣经说他弟兄这样跟他说话，是因为那时候他不信，他们还不信耶稣是基督，所以他的兄弟们，所以雅各他也明白，他们在人生中也会讲很多错误的话语。作为耶稣的弟弟，亲自的来跟着耶稣在一起成长，耶稣也像兄长般的，又像慈父般的对待他的兄弟们，他也知道他们也会讲很多错话。那好了，那尤其他雅各后来做了教会的长老，他明白，他就讲了一个什么样的话呢？他说，在这里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你知道吗？我们承认，我告诉你啊，这个世界上特别对男人来说，当然有姐妹这些女士们也就更危险了，如果有这种心态更不对了，都喜欢做什么师傅。所以雅各要明白吗？人有一个问题，什么人都什么，基督徒要避免争相做师傅的危机，因为人到底都想做师傅，特别中国人，你看到吗？为什么人一到老年就什么 叫什么就不一样了，就想讲话起来什么呢？我们说做老师做习惯了，开口就什么就教训人，对不对？因为没办法，有时候职业习惯也好，有时候形成一种思维，尤其是如果我们受到一些人本的神学的训练很多年之后呢，你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说，哎，你不听老人言去，为什么我老人家讲的话你都不听，我走过的路都比你看过的路还多，所以就会为什么呢？自然就会摆老资格。那么这个是人本身的一种危机，但是你要到基督教圈子里面，我告诉你啊，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如果你没有的话这种警醒的话呢，其实在宗教圈里面你会更容易做领袖，更想做师傅。为什么呢？因为特别在一些教会里边，你看你信主不久就配你什么，你要做培养门徒的什么门徒，对不对？特别今天是父亲节，对不对啊？那我收到一个信息，今天我早上一醒来，他们父亲节祝我属灵的父亲节日快乐，哇，你会觉得很满足啊。早晨起来如果几上千条上万条信息发，亲爱的属灵父亲祝你节日快乐，哇，你很有满足感。然后你肉身不能生很多孩子，你的属灵至少什么，中国说老是说桃李什么满天下，哇，你很有成就感。那么在教会里面呢，哇，对牧师们常常，什么叫成功的牧师？以前怎么说，什么叫成功的牧师？就是你带领多少信徒，对不对？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80年代时候对教会不太熟悉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什么呢？我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牧师是谁呢？他一听在大声地说，韩国的赵荣基是最有名的牧师。为什么你知道吗？你要问他为什么他最有名呢？他说他的教会号称多少信徒呢？80万信徒。哇，当时我们一听啊，哇，羡慕的五体投地啊，哇，这个牧师厉害啊，70-80万的信徒他牧养了，真厉害。甚至我们到韩国访问的时候，韩国那些牧师研究跟我们讲赵荣基怎么讲的，赵荣基有什么样的能耐呢？一个主日赵荣基，假如说他不是真说的好，你不要理解错了哈，他有什么样的号召力呢？如果他在讲台讲到说，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今晚就会来了，大家我们一起去跳汉江吧，他说可真的会有弟兄姐妹因为他这话去跳汉江的。但他没有这样做啊，大家不要误解了啊，他没有这样做，这什么意思呢？就说明什么呢？哇，这一个牧师他说的每一句话好像很有什么，很有影响力。 但是不是对的呢？大家估计是对的话，很多错误的话。但是呢，这就是显出一个教会的领袖在教会里面。你为什么大家知道？宗教它带来的影响就是用它的理念，用它的道理，用它的教导去影响很多的人。这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国家，包括我们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里面，他为什么必须强调什么呢？他除了这个行政的，他为什么要说党领导一天呢？这个党其实是什么概念呢？他没有，他是一个信念。这个党本身它是一个，其实确实是个虚空的。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它既然不是某个人代表这个党，它从理论上来讲，它是什么所谓的信念。说这明白了，真正掌管一个国家，真正带领一帮人，他真的不是靠行政的事务，行政事务是可以做一些影响力，但知道真正的不是事工，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导向最多呢？你的理念，你的信仰的那个核心是什么？真理的方向带领。所以就是什么呢？所以说基督徒要避免争相做师傅的危机，所以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看到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说宗教改革，和我们很多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517年宗教改革，他说在新教里面有什么危机呢？他推翻了教皇的那个什么那种偶像崇拜是没错的，以前教皇是绝对的权威，教皇说的话都代表真理了，但是马丁路德说不对，以信称义，信徒兼祭司，每个信徒都借着神赐给他们信心能够称义。好了，推翻了罗马教皇的这个绝对权威，但他说新教产生了什么问题呢？就今天你我都要注意的。我觉得雅各书这句话对今天更实用。他说，马丁路德推翻了一个教皇，从此在新教里面就兴起了无数个小教皇。为什么呢？没错，平民化了，信徒间都可以做什么？都有圣经是没好事情，每个信徒都应该来到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是对的。每个基督徒可以直接读神的话也是对的，每个基督徒可以领受圣经是美好的，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在哪里呢？人人都可以来教导圣经，这会走向另外一个危机是什么呢？世俗化。现在很多人解经就世俗化，什么世俗化呢？按照我的需要来解经，按照我个人的需要，按照我个人的目的，按照我们这一小群人的利益，或者按照我们这一帮人所有的共同利益来讲，我们大家都挺舒服的话，对我们都有利益的话，我们就好听，我们就听得很舒服。跟我们的利害关系有冲突的，跟我们的利益有矛盾的话，哎，我们就不听了，哎，这个不好，这就很麻烦。所以就变成，这就是圣经说的，犹大所讲的，包括保罗所讲的那些不可思议解经。彼得也讲，现在不可思议解经。现在我们承认，因为这个新教的兴起是好的，但是新教的发展要不小心的话，但可能有另外一个危机是什么呢？人人都能来做牧师、做长老，人人都可以去解经，这个危机很大。就看什么？就教会为什么他总是说教会无法把门，宗派林立，什么原因？我们也要小心，这个我们不是要批评别人啊，我们是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行，为什么呢？因为雅各说了，你们不要多人做师傅，这就是点明一个什么教会的要害呢？其实使神跟雅各看到了一个预见性的，当时这个问题将来更厉害什么呢？在教会里边，人人都想做师傅。这为什么在我们教会里边，我们现在是保守一点？就这个我在神来看，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有的弟兄说，哎，你看你们教会里面好，很多弟兄本来都可以讲到，你怎么老不让他们讲到呢？当然我们看神的时间，当然我们也认为呢，其实不是这个问题。一个人你不要怕什么说，哎呦，我可以讲，但是我现在不能讲，这个不是担心这个问题，担心的是什么呢？反而让我们讲的人要担心，我讲的是什么。第二呢，那没讲的人更应该什么呢？说对，我应该继续等候，上帝永远不会浪费我的恩赐的，上帝有他的时间，上帝要我要我就不讲了，讲希望能够什么？当然讲的人不代表我们都讲正确的，至少我们是愿意，我们受到基本的训练和装备，使得我们讲的 我们经常说不敢说都是对的，至少我们八九不离十。我们是要把人，或者是我们有错误，但表达清晰，我们愿意从错误中走向什么正确的方向。这个是求主来帮助我们的。所以为什么？因为师父通常是用极具影响力的言语，知道吗？圣经的教导，基督徒就是因为呢，师父就是要教训人的，你要教导你的门徒，教导你的弟兄姐妹。哇，这个时候你的言语就非常重要了。所以为什么我在大学刚信主那段日子里面，我喜欢讲，因为圣经读的不够，也是为了传福音很热心，跟同学辩论基督教这么好，但是每次也后悔，常常讲完就后悔。为什么后悔呢？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对神的话语不太明白，所以那个时候讲完就后悔，就自打自己嘴巴，决心什么呢？我有这种时间，决心不讲。结果我的性格呢，不讲话又要命了。结果坚持两个礼拜，憋死我，好话也坏话不讲，好话也不讲，就憋了两个礼拜，受不了了，在神面前祷告。后来怎么办呢？神那天就告诉我们呢，好啊，讲话本身不是问题，问题什么？你讲什么话？他说，如果上帝开始开启我们了，你要讲话就不要讲人的话，都讲什么？神的话。那你要想讲神的话，你必须要神的话什么下功夫。神的话在讲什么，神在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开始接受那样的一个使命和负担。所以呢，你看基督徒要避免争相做师父的危机，因为师父通常是用极具影响力的言语，而且又恰恰是作为人来说最难控制的方面。刚刚雅各说的，人杯子中最恶的是什么？舌头。所以哪怕是对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我这里加了一个，哪怕是基督徒的基督，你知道吗？信仰啊，信得好啊就很好，信得不好啊，基督徒说话更糟糕，你知道吗？这就基督徒说话好尖刻的，哪句话不难听不说哪一句话，哪壶不开提哪壶，那真的是什么？还是我为神实行公义的？我的有时候也很厉害。当然圣经也有上帝是公义的，但是问题什么呢？我们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这个需要主的怜悯。我们来看一看。好了，那么作为百体中最小的舌头，它具有三个方面的能力。这个在雅各书里面讲了，我们的言语有哪三方面的能力呢？百体中最小的舌头啊，带出来那种要么是造就性，要么毁灭性的。那我们说人的话语带出第一个能力是什么呢？它有掌舵的力量。掌舵的力量大家也可以看到什么呢？这是在哪一节？第三第四节。我们若把嚼环放在什么马嘴里啊，叫它什么顺服，就能乐调动它的全身。看到传子虽然甚大，什么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是什么？可以转动。这个什么意思？就人的话有掌舵的力量，你知道吗？这个非常重要。这里说的就是小小的舵，那个大，特别是那个远洋大轮呐、啊，那个百万的，或者是那个远洋那个大轮船很大，对不对？特别现在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现在那个叫什么？航空母舰，对不对啊？那更厉害了啊！可以，你看有几架飞机可以降落，可以起飞的，在海上。然后呢，哇，一个航空母舰好像什么？他们说有好像可以驻扎吗？啊，一个团还一个师啊，一个师，对不对？哇，可以驻扎一个师的这个兵力在上面，可以有几架飞机同时降落，同时起飞，更别说里面还有很多的那个。炮那种几门打各种各样的炮弹，哇，在那个熊研究当中就考一个什么，那个小小的舵，那个舵很重要。所以大家记不记得老人家以前唱我中国，我们以前歌颂毛主席的歌什么伟大航行什么靠舵手，舵手是谁啊？那时候毛泽东是中国，哇，中国够大啊，960平方公里的土地啊，哇，几亿，那时候是几亿，还没有到十亿人口。老毛那时候建立中国的时候，他说伟大航行靠舵手， 就是那时候毛主席是舵手啊，结果这个舵手影响马上来一个文化大革命，把你沉没了啊，把中国好的东西都给他搞破坏掉了。所以这就看到什么呢，这个他讲的一根就像马的力量，你把一个焦黄放在他嘴里，马就乖乖的听你的指挥了，否则他无法驯服的，也就是那镢头套住那个马，他才能够乖乖的听你的。那他用这样一个比喻是什么呢，掌舵的力量，这个舵开船的要懂得那个舵，看起来很轻松，像方向盘一样，知道吗？但那个方向盘，尤其轮船表现得特别的。你看，就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觉得雅阁很厉害啊。那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的航海业有没有那种发达程度，应该没有的啊。因为那时候我打鱼的是吗？我以为小渔船骑，那时候的船不可能有万能远洋，不可能的啊。可能有稍微有个，我想雅阁有没有机械船，我都不知道，好像没有。我觉得那时候彼得雅各他们打鱼啊，都什么都小船，对不对？桨划的。我现在有点稀奇，为什么他都知道那个？他竟然知道，可能以前那个机械船还是有的。竟然雅各书里面雅各这个耶稣的兄弟啊，竟然他知道什么？船上有个什么？那个舵，那个。掌管整个的大船的方向，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白体中这么大一个身体，里面那个什么，就一个小小的什么舌头，是决定了你的人生的不同方向。这个很奇妙，这个很奇妙。所以大家知道吗？这个我想我不多讲，大家一看就想象它叫这种掌舵的力量，舵所带来就是你的人生的方向往哪走。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有名的人物叫什么，这个人物呢是后来被大卫娶了这个他的妻子为妻的那个叫什么，拿巴。拿巴这个人会讲话吗？他会讲，他专门讲什么，给他带来杀伤的那个致命杀伤力的话，对不对？他说话，他的名字叫鱼王嘛，老说鱼王的话。所以大卫呢带着他的仆人供应不够，所以就找拿巴，你能不能够支持一下？他说了一句什么话？背叛，也是从主人里背叛主人那个人，还有我要支持他吗？他就把大卫给羞辱了一下。大卫一听，这家伙讲这种话，去把他干掉。大卫就带着人去什么？要把拿巴给杀掉。就他就亚比还过来了，带着礼物在路上迎到大卫，跟大卫求好，为他的丈夫来求情。他的名字叫拿巴鱼王，岂不是名就是名副其实的？不要计较他，如果他这人上帝会让上帝来管教他，就拿巴就死掉了。一个人，这两夫妻就相反，丈夫是一个愚妄的人，讲话专门讲那些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话，给他带来那些什么对他自己对别人都没有意义的话，伤害别人的话。而他的妻子呢反过来是一个很会说话的女人，懂得一保护了他的丈夫，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护了谁呢？保护了大卫，避免大卫又杀人流血。但后来你知道为什么叫做大卫？为什么后来娶了什么亚比海为妻呢？因为亚比海身上有一个特别吸引力的地方，就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而且有智慧的人就透过她的言语，大卫知道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一个有智慧的女人。所以看到什么呢？掌舵的力量，就是你的话语可以把你带到你人生的不同方向。这个我不再多讲了，这个雅各书里面讲的这个舵是影响你的人生的方向的，这是一个叫掌舵的力量。这个我们来看第二个，有毁灭的力量。我们掌舵是这个是中性的，你要你的言语，也就是你的叫言为心声， 你的言语表达是你内心的世界，你的话语表达出你自己的内涵，你自己的素质，你自己的内心的那个世界是善的还是恶的，是喜乐的还是痛苦的，是爱还是恨，在你的言语里面常常表现出来的。所以有的人说一看看他样子，还是人家说如果看你的样子好像文质彬彬的，道貌岸然的，一发出话来就粗鲁的，满口脏话，这个也不行。有的呢看起来我这个好像看神情好像很有喜乐的，就一发出话来都是抱怨的，都是愤世嫉俗的，那你人家也会有给不同的反差。那我们看到有毁灭力量在哪里呢？第五节第八节你看到没有，这样石头在白体中也是最小的，却那是大话，看到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石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之中，石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身边的人子，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格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围着石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什么毒气。这里什么概念？这里还讲的比较厉害啊，还负面的，看到没有？这什么意思啊？就一个没有被神拯救的人，一个没有被圣灵圣化的人，没有被圣灵重生的人，一个堕落的人，其实他的社会就是这样。我们想想，大家有没有想一想，一个人形容语言的这种恶劣啊，我们从最恶劣的往清楚想啊，都讲不好的东西。我们说一个人的语言发生最难最违规最糟糕的语言是什么语言？大家可以考考我们的常识，对不对？说话对人带来最有破坏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刚刚雅各叔叔说什么？咒诅的语言。咒诅的语言可能是最恶劣，对人带来最不造就人的那种杀伤力的，比咒诅的语言稍微好不叫好啊，看起来没有那么严重的，可能比较糟糕的语言是什么呢？按照你们想想，能不能想到圣经里面有提到什么？啊？嬉笑的话肯定够轻了，这个已经跳了很多级了。我们说咒诅的语言是最糟糕的。第二呢，这个什么责备那些很好的语言了，就责备的话算好的了，是什么恶毒的语言，恶毒的。我们咒诅是当然，恶毒的语言会导致咒诅，没错，咒诅是最厉害的，可能比咒诅稍微轻一点的嘛，就是恶毒的语言。恶毒的语言里面不知不觉自然会带出咒诅的语言出来，恶毒的语言，恶毒，这里面一些的恶就是那些恶毒的语言尽量不要说出来。那比恶毒的语言稍微再轻一点是什么呢？啊？是什么？苦毒的语言，比恶毒稍微好一点。他苦毒语言什么呢？就是有点自爱自怜的。恶毒是直接对对方的，要告诉对方，希望对方怎么样的一个概念。比咒毒稍微一点的，就苦毒的语言，就是什么？自己怨天尤人也好，在那里很痛苦，但也没办法叫苦毒。比苦毒语言再好轻一点的是什么呢？那些毁谤人的语言，毁谤，毁谤的语言，就对人产生杀伤力的。我们再快，比毁谤语言稍微再表现轻一点的呢，就那什么污秽的言语，那些淫词妄语、细小的话，那些污秽的语言，就那些为什么一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所以最近我这两个月的学校里面，我们最后一学期最后一个月的学校里面，我们是专门杀孩子的那个污秽的语言，禁止任何孩子讲污言秽语，抓到了就要严重处罚。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月里面要治理专治一些这方面的，就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淫词妄语细小的话都不相宜， 做出感谢的话。这是我们在学习中心学校里面我们这个月专制的方面。所以昨天我记得这个礼拜五我跟 Middle Up 的几个大男孩在打篮球，坐在那里休息，我就跟他们聊，喂怎么样 Mr. 张这个一个礼拜都不在学校，也没对你们这一个礼拜有没有讲污秽的言语啊？那几个大男孩都很乖，没有，我们都没有了，没有了。他们有一学生呢，他是去年从公校转来的，他说秘书长没讲了，我也不讲，以前我在我们学校确实我经常讲的，我不在意就讲出来了，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这样，同学之间不讲就讲句脏话好像不够亲密，讲句脏话还表示亲密的啊，哥们嘛。我说现在呢，现在不讲了，你我也真的不讲了。我说不讲可以，有没有做动作啊？如果做一些动作也不行啊。这个我们也不做了，这个我们也知道也不做了。这个动作有人会打架的。哎，我说你们挺乖的啊，开放嘛很乖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哎呀，不可以讲嬉笑的话，就是什么，特别男孩女孩到了青春期了，绝对不能乱点鸳鸯谱。有些同学呢，那在这个什么。这个孩子吧，初中生就开始嘛，就拿女生开玩笑，这个也不行。这个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都是从青春期走过来的，就说会哎，我们班哪个同学，男同学、女同学他们一对哦，这个乱开玩笑不行的，这种玩笑是不可以乱开的，因为开了会带来很多麻烦，会给人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们要提出来帮助我们什么呢？那些污秽的言语啊、淫词妄语、戏谑的话不相宜。当然，比他带轻一点什么呢？就是什么那些不造就人的话，那些话不一定是污言秽语，不一定讲的，还要有叫不合宜的话，不合宜的，甚至说人说话说的一句话合宜，如同金苹果掉在什么银碗子里，哇，就是特别好，让人心灵舒畅，特别开心。所以这里面什么呢？你要教训你不守规矩的人。没错，教训的话不一定不是坏事情啊。我们在正面的教训他错的教训他是对的，说教训不守规矩的人，哦，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灰心的人你要给他勉励鼓励他，骄傲的人要教训他，已经骄傲的你不能再夸他了，骄傲的人你要夸他的话他更骄傲。我们要有智慧，但是对一些谦卑的人、自卑的人要给他一些鼓励，给他一些引导夸奖，对不对？所以我们以前，我记得十几年前我跟林西长还另外一个弟兄一起学圣经啊，我们一起站着就训练艺术结构分析法，我们训练那个，所以那个弟兄每次回家跟他太太讲什么呢？张老师今天又夸我了，张老师又夸我了，我跟林西弟兄一起都没夸林西，夸我的，为什么呢？因为不一样，因为林西弟兄的时候呢，张老师在读研究生，那个弟兄呢小学没毕业，在广州打工，本来因为自卑文化不高，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肯定会呢会多鼓励他，因为他老觉得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学历，没有学历啊，又没有文化啊、然后呢又不会说话啊，哎，那个时候我反而都夸他，他做的只要一点点好就给他一些鼓励。但后来问题什么，他后来又给另外人那种乱鼓励啊，后来就跟接触灵恩派的人，被灵恩派的人反观，灵恩派的人很糟糕啊，就好也说你好的就很好，说点你好一点好，把你捧到天上去，你的不好他们回避，这个又糟糕了。后来这个家伙就被鼓励，现在成为灵恩派的领袖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什么？他们的观点什么呢？人就要不断的被鼓励，不断的鼓励，有问题不谈，传谈好的，传谈好的，结果呢，结果导致什么呢？导致另外的骄傲了，现在另外的骄傲，云里雾里的骄傲。所以呢，我们要求助来帮助我们，我们的言语什么呢？要有，当然。我刚跟你那些言语是毁灭性的，但是还有一种讲法，咒诅、恶毒、苦毒、毁谤、污什么，就是那些不造就的污言秽语，对不对？这些话包括嫉妒的话在里面。那我讲另外一方面了，在人看来好的叫谄媚的话。这也是小心的，很多基督徒什么呢？我告诉你，如果你弟兄犯罪了，明显的罪，你不责备他，你还讲夸奖的话， 那叫谄媚，那也不行，也会害人，明白吗？欣赏的话，鼓励的话，安慰的话，用来合宜的、合时的、合场合的、合状况的，你说是对的。但是你讲安慰的话、鼓励的话、欣赏的话，对一个正在犯罪不悔改的人讲，你也是错误的话，明白吗？你的就是什么谄媚的话，再就叫恶语什么愤沉的话，这也是危险的，明白这概念吗？这就你就明白什么话呢？大家记得正言里面有一句很奇怪的话什么呢？不要找愚昧的话回答他，免得你和他一同什么愚昧。不要找愚昧的话回答他，就是你就是不要找愚昧的回答，免得你和他一同愚昧。要找愚昧的回答他，免得什么？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这两个经文很奇怪，一个是一节经文的上半句，下半句要找愚昧人的回答他，不要找愚昧人的话回答他。这两个经文这两句话是反的不？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你的对象要对。如果你的对象是一个本来就是个愚昧人，讲愚昧的话，你还奉承他，因为你讲得很好哦，你讲得我们很有鼓励哦。结果你让这个人更愚昧了，这个人更加讲那些愚昧的话。很多假师傅假先生就被你捧起来了，那些偶像啊，这些偶像们就是造星弄啊，就被你这些粉丝们，所谓的粉丝们啊，你们把他捧起来，好了，最后你要吃口苦果，因为明明他犯错误了，他明明他讲了抵挡着你的话，明明他讲了错误的话，你就不能够什么，不能够捧他，说哎呀你讲得好啊，讲得再挺好的，就叫阿谀奉承。这样的话你会助长人的愚昧无知，这个时候该怎么？你要告诉他你错了，这个时候你责备他是对的，你讲错误的话。相反，要找愚昧人的回答，我回答他，为什么呢？有时候呢你要明白什么呢？就是要让他明白你这样的话给你带来的危机也是很大的，就是你一方面该责备的责备他，帮助他明白他的愚昧，但有时候呢叫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他讲的话也很狂妄，说保罗说的有人认为他是什么，他是有知聪明的人，保罗说我更是，我是法利赛人中的什么法利赛人。保罗什么概念？保罗在这里他是一个有点狂妄，他说请你们容忍我一点点愚妄，我用愚妄的话什么意思呢？本来保罗说我一般不喜欢强调我的学历的，保罗说我一般不强调我的身份，以前的身份，我以前是加马列的门生，可以说是法利赛中的法利赛人，很有口才。所以保罗什么意思？因为他们攻击保罗什么？说保罗是愚妄的，保罗这个人呢是癫狂的，保罗这个人呢是用他的话语劳碌你们的心，跟哥林多信徒讲你们不要上保罗的当，你们不要听保罗的。保罗就被什么？他跟林多后说他们是使徒，我比他们更深，他说我这请你们永远原谅我的愚顽，我是被逼的。所以保罗说我被逼说一些狂妄的话，明白吗？他的狂妄不是真的狂妄，他是真的那些狂妄的人、愚昧的人、黑白颠倒的人，他给他们让信徒明白那帮人才是劳碌你们的人，那帮人才是讲无知的人在劳碌你们，无知想劳碌那些无知的人跟从他们。大家注意啊，这两个要平衡啊，要平衡过来，否则我们就会搞自己都搞乱了啊，这就会搞乱了那个话的意思。话语是有毁灭的力量，所以我们为什么是说什么在讲亲子教育的时候，为什么说孩子犯再大的错误你不能什么呢？你不能说你这孩子没有希望，你这孩子完蛋了，你这个孩子算了，笨得要命。所以那天我记得在家里面，我跟到买了一个新的那个山地车跟他一起装，结果那天我一激动我说我哪根笨，那后来第二天我发现不对，我第二天跟他道歉了， 我在这跟你道歉，昨天我怎么说你很真笨，这个词不好啊，这个在这要悔改啊，要悔改的，你不笨很聪明。所以说我们很容易着急讲一些，在一些场合里面着急了讲一些话就会讲出不造就人的话，所以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不悔改，不知道会我们的言语会有毁灭性的，有毁灭性的，所以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要帮助我们。好，这是我们第二个言语的第二个具有的能量。第三个呢，三层的话也可以带来什么，我们的话也可以带来什么，令人喜乐的力量。哎，一句话说的合宜，就是金苹果掉在银碗子里，让你浑身舒服的要命，对不对？不是哪壶什么哪壶不该提哪壶，人家长得稍微胖一点，肥得像猪一样；长得高一点、瘦一点，怎么像个什么，像个电线杆一样；稍微长得胖一点，笑皱纹多一点，那个老奸巨猾的样子。这个话就不好了，讲起来嘛，哪句话不难听的，就讲哪一句，损人不利己。那损人不知一般的那时候把人损得一塌糊涂啊，这个不好，尖刻，说话尖刻。写出来都有才能，这个要小心一点。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他真正的一个基督徒是什么呢？你看，我给你讲个例子：大卫犯了奸淫，对不对？很大的罪啊！而且后来把什么？把他最忠心的那个什么武士给杀掉，对不对？这时候上帝就感动什么呢？拿单去找一个什么书念的妇人。这个妇人说干嘛呢？哇，这个不容易啊！因为你指出完的错误啊，你又不能恶语分成他哦。我们这里面要对，你不能恶语分成。大卫王太好了，大卫王伟大，大卫王万岁万岁万万岁。谁说呢？不能这样说。大卫犯了一个罪，犯了奸淫罪，而且还借刀杀人，把那个什么他最忠诚的乌利亚什么给杀掉了。但是这个绝对不能恶语分成他了，不能夸奖他，不能说他真棒。这个你在害他，但他又是王，你要指出他的罪来，怎么指出来？你看到没有？拿单就找了一个什么？不是拿单是干嘛？是拿了就找了什么一个书念的妇人去。妇人怎么说？哎呀，王为我伸冤啊！为什么有伸冤啊？一个妇人，他家里有很多的羊羔，他可以随便宰来吃掉，我这叫什么？一个羊羔，就这个妇人呢，来了客人，却不杀他自己羊羔，却来我家把我的仅有的什么，我的羊羔，要拿去。大卫一听，这怎么行啊？来呀，要把那妇人抓起来。那妇人怎么说啊？大卫王，这个人是谁啊？就是你呀。大卫已经傻了，怎么是我呢？你看你已经有几个妻子了，边有一个妻子，你还把别的妻子什么抢过来，看到没有？神就用这样的一个智慧妇人，去用一个什么叫中国话什么叫纳谏。纳谏什么呢？就是你要跟下面跟上面人讲话，你在权柄之下跟权柄之上讲话，而且指出你权柄之上人的错误，要特别有智慧，特别聪明。你要懂得不叫含沙射影也好，你要懂得什么引经据典也好，你要懂得什么旁征博引的用一些故事也好，用预言也好，哇，这个不容易。但是感谢主，大卫什么呢？马上能够认对什么？谁让你来的？一定是拿单你来的，对不对？我马上是亚萨龙是吧？叫他来啊，那就对，那虽然是讲他儿子的事情，讲他儿子那个背叛的两个儿子的两兄弟打架的，应该在之前是什么？是拿单，那应该就是拿单，我把这两个人混在一起了，是拿单跟大卫讲的这个故事，对不对？说那会是讲是讲哦，因为他的儿子后来跑掉了，那是什么？那是那个约雅。约雅找书念妇人去，先把他的儿子给劝回来。但是拿单是用了一个什么很智慧的方法呢？ 就来跟大卫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大卫明白他的罪在哪里。反正这两个都是很有聪明的，都很有智慧的，来帮助大卫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一个什么，也就这个时候就发现了，虽然他对大卫是责备的，但他可以令人喜乐的力量。我们说哎，欣赏的话，我们讲正面了啊，欣赏的话可以带来喜乐，鼓励的话，安慰的话，造就的话，包括什么合适的责备的话，甚至教训的话，也是可以令人喜乐的。为什么呢？甚至说管教的是暂时不觉得快乐，大卫的经验过来就接受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管教责备了，当时听了不舒服，没有关系，没有人叫忠言逆耳，没有人愿意听不舒服的话，但是你是忠诚的人，你要讲，敢讲真实的话，但是需要有智慧，需要有智慧的去讲。这个需要主给我们聪明智慧，需要很多的创意能力。人到一个程度叫黔驴什么技群呢、啊？黔驴技群，黔驴技群，技穷啊，不行了，我这里又鼻音就搞乱了。黔驴技群，技穷啊，不讲了，越讲越错啊，这个语言难忘。哎，所以我们人到一个程度什么呢？就是。没有办法了，人就成什么，最后就什么，经常讲那些败坏的话，气急败坏的话，讲点嚣张的话，就什么，就叫什么，叫狗急跳墙。这话不会讲错啊，没有那个鼻音就会好一点啊。有没有鼻音、哦、狗急跳墙的讲话就什么，你没有招数了，你已经什么，你已经贫穷了，在你里面已经不够丰富了，不够强大了，明白吗？所以你就会什么，你就会计较，就会尖刻，会苦毒、怨恨，甚至恶毒、咒毒，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好，我们看看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看看这个那个人写了一篇九到十二节，看到什么呢？对，我们用舌头颂赞呢为主为父的，然后呢第十节颂赞，第十一节全员，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能结无花果吗？仙女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什么意思啊？我的弟兄们，你们其实已经是什么被神的灵所重生的人，你们确实一方面基督徒，我们有圣灵的工作，有神的生命，但我们还有肉体，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有淫欲的邪恶。所以这里呢，没有说因为你说脏话或者基督徒还冒出污秽的言语你就不能得救了。这个雅各什么意思呢？勉励弟兄们，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你想想，如果从基督徒嘴里一边说上颂赞神的话，一边咒诅弟兄姐妹的话，这个就不合体统。为什么？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全员，这个全什么呢？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全员，是有圣灵恩膏我们的全员。所以我们在好下面就答应呢，他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说出什么令人喜乐的话，无论是欣赏的话、安慰的话、鼓励的话，甚至责备的话，甚至教训的话，都是给人带来什么喜乐。这个喜乐不是代表你当时很开心，不一定听得很舒服，但是为你经历过的人，在你带过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你不要怕讲真理。讲真理有的人可能当时不理解你，当时离开你，甚至怨恨你，但是你要长时间，给一段时间，让他经历过之后你再看，神的话语是永远不会错的。我们要避免两种心态，我们怕避免得罪人，不敢讲真实的话，但是我们也在讲真实话中呢，需要有聪明智慧，要有聪明智慧。当然我们也不要什么，不要无中生有的讲那些不道德的话，那些破坏人的话语。好，那我们怎么？我们带来什么呢？你看，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应求主保守并注意我们的言行。那我们注意什么言行呢？我们说在这方面呢，就是从个人角度来讲呢，我们要注意言语对人的思想情绪和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大家一定要明白， 言语对人的思想情绪啊，和对人的人格的形成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呢，我们因此慎独应为使用美好善良的言语而努力。基督徒就是什么？他能操练我们的言语，要讲一些那些什么，那些美好的善良的言语。这个美好善良就是该安慰的安慰，该鼓励的鼓励，该责备的责备，该劝勉的劝勉，没有问题。圣经里面说了，若有人抵挡真理也好，有弟兄跌倒也好，他跟抵挡真理说，用温柔劝诫抵挡的人，用温柔劝诫，你要劝诫他，他不听，只要两三个人跟他谈还不听，告诉教会还不听，把他当成外邦人，但是不要以他为仇人，劝他如什么弟兄，然后教会为他祷告，人人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悔改。最后客观上不能悔改，那在上帝的手里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不要行义过分，我们不要去做了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说了不应该说的话。有时候真的很难，我承认我自己作为一个牧者也好，我承认跟一些弟兄们在谈话的时候呢，我很担心有时候的语气啊，说话的那个界限啊没有把握好，说过了很麻烦，但说不到位的话呢，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坦白讲呢，你不说到位的话，他有的弟兄真的他不认为是一个问题，他认为无谓，所以有时总是要去说。那有人说这个我都懂了，懂又会是不一样的概念，一句话轻描描的说出来跟你反复强调是不一样的。然后重要的是说三遍，人家开玩笑现在说重要的是说三遍，可能不止三遍，我告诉你，圣经教导你绝对一经经文你不止看三遍吧，看三遍太肤浅了，我告诉你。包括祷告会，有时候我为什么有控制不了多分享一点呢？我听了，你分享不够重的话呢，他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主，他背出来，你听听背出来的。为什么？那不是他的负担，是我说给他的。他说哦，因为张老师在前面让我祷告这几天，我就祷告吧，就背出来的，背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要加强强调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希望也带给你们产生什么？真的成为你的负担，你知道吗？成为你的负担，而不是我的负担而已，是我们大家的负担，共同的负担。所以有时候你就说这个事情你知道，但是你不够强调，其他人也不会注意，他也不会重视，也会轻描淡写。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正确去面对。好，我们要从社会角度来讲呢，言语是人类沟通的第一工具。为什么？怎么证明？大家记不记得当时的人类的祖先他们堕落要造什么？巴别塔，对不对？神阻止人类无法无天，阻止人类造巴别塔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辩论他们的言语，让他们语言不通，就建造不起来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翻译啊，那作为工人干活也要翻译的要命嘛，那你就累死了，干脆不干了，对不对？现在一般人都要蛮最好自己要说好学好那个语言，找一定身份的人说，哎，不管我带一个助手，带一个翻译，对不对？所以你看看中国啊，那个什么中国的那个什么 CBA 的篮球队啊，他都请了什么外教，对不对？那个外教们呢，可能有英语的，有什么南斯拉夫的，有什么韩国的啊，来了什么呢？就会帮你配的翻译啊，就是什么？就是要会那种语种的翻译，那时候呢就跟着翻译。所以呢，那一般的情况下不可能呢都给你配翻译。所以那么言语是人类沟通的第一工具，因此应当谨慎自己的舌头，避免造成破坏性的咒诅性的关系。对了，所以这里我注意两个词要注意啊，应营造建设性的。好，建设里面呢是不是都讲好话呢？不讲，不要讲那责备人的话呢，更不要讲教训人的话呢，不对的。什么呢？对，建设性的公益和谐的社会关系。什么意思？我只是讲的公益的话是什么概念呢？你也不能阿谀奉承，懂了吧？不要飞鹰拍马，飞鹰拍马这也是不正确的，也是诡诈。我们不要讲咒诅的话、恶毒的话、苦毒的话、毁谤的话、真经嫉妒的话、误会的话、不造就人的话，我们不应该讲。 但是我们也不仅要讲安慰的话、鼓励的话、欣赏的话，我们当然有机会要讲，但是也不要忘记还要讲什么呢？教训的话、责备的话、劝勉的话，该讲的也要讲，这是基督徒要平衡的。我们很多基督徒要做两个极端，就是对人过分的苛刻、尖刻，对人总是什么贬低别人，总是攻击别人，这个不对。当然我们也不要什么总是阿谀奉承别人。我有的父母教育孩子有这个问题啊，说我的孩子我从来不批评、不用责备他了，我的孩子就是要棒的，我孩子就是很厉害的，我孩子永远是被夸大夸奖的，这也是危险的。但也不是整天贬你的孩子、压制你的孩子，整天是什么说他不行，那也是不对的。平衡一下，我们是尊重孩子的个性，要控制孩子的罪性，因为孩子他生来也是罪人，他需要被责备，需要被管教，当他没有犯错误的时候，他应该被欣赏，应该被鼓励，应该被支持，哪怕你责备管教他的时候也是爱他，也是为了鼓励他，也是为了像建立什么建设性的公益的和谐的社会关系，在教会内更当如此。我们要明白的，在教会内部我们更应该什么，用神的话语来彼此建造、彼此安慰、彼此鼓励、彼此支持，来更好的建造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身体，来彼此彼此相爱，彼此的在主的爱里边，来该鼓励的鼓励，该安慰的安慰，该劝的劝勉，该责备的责备，甚至该教训的也能够彼此用爱心说什么，用爱心说诚实话，这里面这句话很丰富了啊！用我喜欢这个最后的总结什么呢？大家记得，你跟你的家人，你跟你的身边的弟兄姐妹，常常用爱心说诚实话，什么意思？诚实话呢？原文里什么意思呢？在爱心里面讲真理，在爱心里面讲真理，真理包括安慰、鼓励、欣赏、教训、责备、劝勉，都需要。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要不要再讲那些刚刚讲那些不好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在主里面就能够在主里面真正的彼此建造，成为一个彼此支持的关系。哪怕我们爱里面彼此责备，爱里面彼此的教训，爱里面彼此的劝勉，爱里面彼此的安慰，爱里面彼此的鼓励，爱里面彼此的欣赏，都是因什么柱子，柱子什么呢？就在真理里面讲彼此造就的话。我们请大家低头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其实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言语上常常得罪神，常常讲些不合上帝心意的话语，那么也就是带来了我们常常得罪人，我们常常跟我们身边的人讲一些不应该讲的话，特别是对自己很越亲密的人，越每天都会在一起的关系里面的人，我们往往就讲那些伤害他们的话、破坏他们的话，甚至一些恶毒的话都会有出来。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关照我们，看到我们的罪，看到我们的舌头是何等的败坏，没有你圣灵的保守，没有你圣灵的恩膏，我们的言语就会出现很多，哪怕有时候我们讲那些表面上冠冕堂皇的话，其实里面也充满了嫉妒，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怨恨，充满了不平的这种心态，讲出了很多表面上看来是道貌岸然的话语，也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我们还有怀疑上帝那些推卸责任的话语、避重就轻的话语、避实击虚那个击虚的那些话语，常常讲一些违心的话，这他们叫违心的话语、自私自利的话语，这在我们身上是常常发生的。但是主，你今天再次告诉我们，明白我们的罪，看到我们的罪里面的污秽， 看到我们言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东西，反映我们内心的一些糟糕的地方。主啊，求你来借着今天你的话语来关照我们，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愿意来谨守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来谨慎我们的舌头，要让我们怎么去避免从一个被主所拯救的一个有喜乐的心的里面去发出那个咸水跟甜水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不可能从人一个口里面，从一个被主拯救的这里面发出，一方面说出了那个重担人的话，这边发出咒诅的话，苦毒的话语，这个是不应该的。基督徒是有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悔改。对，这不是我们生命特质有了问题，乃是因为我们顺从肉体，还没有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就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主啊，求你圣灵来保守我们，来禁止我们的口，把守我们的嘴，讲那些不该讲的话，同时也给我们更多属灵的智慧，给我们属灵的平安和喜乐，都讲出那些造就人的话。那是因为主你自己的真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让我们更好的去用我们的言语来荣耀上帝的名，遵从上帝的荣耀，也能够造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也能够跟非信徒什么去传讲神的福音，上帝的救恩，美好的讯息，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成为一个荣耀上帝名的你的仆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借着我们的口来荣神一人，让我们能够蒙上帝的喜悦，让我们在神面前竭力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从而也让我们能够警醒等候预备主你的带来。谢谢你，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